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障本来护主龙经吧，七情无垢光尊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下面开始来学习第二堂课内容。那么下面要讲是第二个科判，由其去入善法之行，分二：以自己修行之理，二扰益他众之理。那么这个科判当中讲到了由其去入善法，那么前面是善行自己之事，第二个呢是由其去入善法的行为。那么就首先呢学习的是自己方面的自己修行道理，和第二呢是讲如何去利益众生的道理。那么当然我们就在这个菩萨行当中呢，自己利益、自己修行和让众生得了利益呢，侧面不一样，它的总的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它的总体来讲是完全一致的。首先讲第一个道理呢，自己修行自理分三：一、宣说所修有力善法；二、修行方法；三、宣说胜劣取舍。那么这个三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呢，我们要所修行的善法怎么样来变得有力啊？怎么样变得一个众业，这个方面就是很重要的。第二呢是讲这个修行的方式怎么样去修行。第三呢就是讲这个善法的一些宣讲胜劣的，然后宣讲取舍的。因为在善法当中呢，它就说是从总体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有些这个很细的修法，很多就是说比较难的修法，还有比较容易的啊等等，这里面的功德也可以分胜劣。然后对这个胜劣怎么样做取舍啊，第三个科判当中会如实宣讲。首先讲第一呢是宣说所修有力善法。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宣讲这个科判，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道理呢？因为就是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人的寿命有限的，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们一方面要在世间做很多这样一种事情，要养活自己啊，养活家人啊，做很多这样一种交际应酬啊，一方面要做很多这个事，一方面还要去修行，所以说我们的修行的时间本来不多。那么在修行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说是这个不懂得这样一种善巧方便，不懂得怎么样让这样一种善法变得有力啊，变成这个众业，那么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修行的时间本来就多，那么在这个很短的修行的时间当中，如果它的质量也不好的话，那么我们就说是很难以在精神当中去累积更多的质量了。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课本当中对我们宣讲的道理为什么很重要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所修行的这样一种业善业呢变成众业，或者在这个课本当中讲怎么样让这个所修变得有力，让这个善法变成有力的善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时间当中，然后呢，就说是来让这个我们所行持的这样善法，让它变得真正的是，有质有量的，或者说让它变得非常的这个有力啊，这样善法。如果说这样一种因越有力呢，那它的果呢也就会现前的越快，果呢也能够现前的越圆满。所以说，我们首先呢，我们是要学习这个诵持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因或者它的必要性。宋子讲呢，恒依强欲乐，或依对治饮，以恩悲福田成就大福善。那么这个宋子当中关键就是成就大福善啊，就是第四句的成就大福善，成就一个大的福业，大的善业。那么就是说怎么样成就呢？就前面所讲的三句话，恒依强欲乐，这个里面呢有这么几个条件啊，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恒依的恒字，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时间。强欲乐呢就是讲他的发心，或依对治饮呢就是讲他的这个对治，以恩悲福田呢是讲他的对境。那么如果我们具足了这四个对境，就很容易成就大福善。那么首先我们看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恒依的恒字，恒依。那么恒依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它的这个时间要长。我们不管是做任何一个法，不管这个法是很大的一个善法也好，乃至于就是说我们只是每天的在佛堂上，去供这样七碗水也好，怎么样？反正它一个如果说时间很长的话，很长在做，每天都在做，这个时候呢，这个善法就能够变成一个众业啊，就变成一个大的善法了，强有力的善法了。因为在这个里面，虽然我们每天做的是 啊，供一碗水或者供七碗水或者供一盏灯。但是呢，如果我们以时间很长的时间来做的话，这个看似很微小的这样一种业呢，通过长时间的去坚持去做，它就能够变成一个重业。除了以这个就这个为例呢，其他的我们每天的念诵啊，每天磕三个头啊，或者说每天经常性的去放生啊，或者怎么样每天去发这样一种每天都能够去发一点这样一种善心菩提心，每天都这样，每天这样做，他是就说做了很长时间很长，累积了很多了，这个他就会变成一个重业，变成一个大的善业。所以说这个长时间的去做很重要的。我们在修佛法的时候呢，最好也是发一个长远心。我们在就是说每天我们要坚持在佛堂里面去供佛，或者每天要坚持去顶礼，每天呢就是说它是也是一种就是说对修法来讲善法方面的一个纪律。有了一个这样一种纪律的话，可以约束我们尽量的就是去做，在这段时间当中去做善法，能够保证它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也是慢慢增长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呢，我们在修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有些善的执着啊，有些这方面的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纪律呢，戒律呢，也应该去遵守的，这个是个恒字。然后呢，强欲乐，强欲乐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善法的时候呢，应该发一个比较勇猛的心，比较强烈的欲乐。像这样呢，我修习这样一种供水，或者我修习这样一种这个打坐，或者我念诵咒语，我应该就是有一个很强的一种欢喜心，很强的欲乐。就是要做，而且很欢喜的去做，强势的去做。像这样的话，就说通过这样一种很强的意乐呢，这个业也容易变成一个善业啊，一个强善业。那么，如果虽然我就比如说放生也好，或者说听闻佛法也好，本身它的功德是很大的，但是呢，我们放生的意乐不强啊，别人说好多次、好多次之后呢，自己勉强答应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自己心态是勉勉强强的心态。所以说，虽然参与了一个大的善法的一种活动，但是呢因为自己的意乐很弱的缘故，所以说他的这样善法就他的善法呢就是不是成为一个有力的善法了。所以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如果很勉强啊，我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修菩提心的时候如果很勉强，没有很强的意乐，他这个业就不会成为一种重善业，就不会成为一个有力的善业。所以他的这个善业如果不是很有力呢，那么我们的资粮我们所集的这个资粮本身呢，他的这个就是说从因果的因的角度来讲，他的因力呢就不是很明显。那如果因力不明显呢，他要得到这个强有力的果或者马上成熟果就非常困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呢，也是要经常的观察我们的意乐是怎么样。有些时候呢容易发生什么情况，刚开始的时候意乐非常的强盛，但是呢时间稍微长之后呢，他这样一种意乐就慢慢就弱下来了，最后就变得就是说一种应付，好像就我有一个更经要念有一个咒语要念我就变成个应付了，最后就干脆就说尽量找借口这样的话就不做，然后最后就干脆不做。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这个修法它就随着这个意乐的强弱它的的确确是会是有改变的。所以我们应该经常保持一个强有力的欲乐，当然我们要保持一个强有力的欲乐，它也有它的基础。当然我们就是说平心而论，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谁不愿意保持一个这个强欲乐呢？都愿意保持。我们为任何一个人呢，都想如果假如说让你选择能够让你保持一个强盛的一个修善法的心，很多人都会选择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初学的众生，初学的菩萨很多是要说保持一个强欲的很困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思维这个因果的关系要思维因果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个因果的关系能够深深的做思维，懂得了这样缘起规律之道，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强力乐呢，它就容易产生。一般来讲呢，我们就说是看这个米达兹巴尊者的传记，反正每一次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都会对我都会对很多修行者都会有某种启发。就当时对话的过程当中，他的弟子就问尊者：“你这么强的一种修法的意乐，能够做这么就是顽强的苦行，肯定是佛的化身，肯定是猛菩萨的化身。”到底是你是谁的化身？米达兹巴尊者说了，我不是哪个圣者的化身，实际上我是因为思维了这样一种业果不虚的道理，因为我杀了人怕堕地狱，而且我也知道成佛的一些这样一种功德，我对这样一种因果缘起之道呢升起了强烈的定解，所以说呢我就是在修行善法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么强的一种动力。他说如果你们也是能够这 这样思维，那么我这样的苦行，没任何一个人都做得到。所以说这个这句话给我们的一个提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对因果之道啊产生那种非常强的信心，产生一个很深的定解，它的如是的因如是的果，佛法当中我们就经常提，就是这个缘起的道理啊，因果的道理的确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对这样一种因果的关系啊产生了一个定解，你看我们做恶业造恶业造了多少恶业啊，这一世当中就连这一世来讲，我们杀了多少生，偷东西说妄语，然后呢产生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啊，贪欲啊，嗔恨啊等等，或者欺骗众生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做了很多的恶业。那么如果按照业因果的道理一个一个对照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不需要人的受记，我们下一世很悲惨的。那么如果真正的产生了对这个业果之道产生了定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一定要对峙，一定要去忏悔，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把这个罪业都清净掉。这个时候呢，我就每次去修忏悔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强烈的一种动力，强大的欲了推动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讲一定要把罪业忏净了。或者我们在就说了知了这个成佛的功德，成佛的这样一种缘起之后呢，就是说积累质量方面一定要多做，然后呢做的时候呢就是很大的一种力量去推动他去做。这个时候被所做的每一个业，每一个善业，它都会成为众善业，都会成为有力的善业。所以这里面的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思维业果的道理。有的时候我们说哦，业果的道理嘛，这个是入门的法，但实际上呢这个很非常非常深奥的一个就是业果的这个道理。因为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推理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些万法空性，一些万法的空性的这个总相的推理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理证推出来。但是呢要让我们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推理这个因果的道理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极困难。所以说很多因果之道呢，就是佛讲的这个因果它是最正确的因果。佛讲因为是佛是辩字，只有佛才能够把因果的问题，最危险的因果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要去推理这个因啊，要推理这样一种业果的确是很困难的。啊，的确很，所以它是个很深的一个法门啊，很深的一个道理，就是这样的。说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的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对这个因果业果知道了，产生一个定解的这个强烈的欲乐一定会升起来。啊，而且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欲乐。所以这个呢，如果强大的欲乐产生起来了，我们这个业就会变成重业。否则有一时候呢，很多我们有一次我也在问我自己，或者很多道友也在问，那么就我修了这么长的佛法，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没有感应啊，没有动静啊？但其实我们真正观察，像我们修行的这个意乐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个意乐不强，修呢也是修了，但是你说是通过什么样的心来修的呢？这个就很不好说。所以每天如果观察我们修行的这样心态的时候呢，这里面的夹杂恶心的，或者这样一种修善的心力不强的等等等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有个很强烈的意乐呢，这个就会变成一个重业。然后呢第三个呢，或依对治引，依对治引呢，依靠对治来引发，这个引呢就是引发什么呢？引发成就大福善的意思。这个引字和后面大福善可以对应，依靠对治的法来引出这样一种殊胜的善业。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呢，尽量要对治它的唯品啊，对治它的唯品。比如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我们要对治布施的唯品，布施的唯品就是悭吝。我们不要有悭吝心啊，尽量我就说不要悭吝，就通过各种各样的理证。前面我们在就是说第三品啊，第一方也讲了这个布施的道理，很多地方讲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布施的唯品就是悭吝心，所以我们要对治它的唯品。只有把他的这个千里的唯品对峙了，哎，我这个布施的善法才是一个清净的布施。我持戒的时候要对峙他的破戒，把这个破戒的唯品对峙住了，哎，我这个持戒是清净的这个持戒的善根。所以说我们要成就大福善，就不能够有他的唯品啊，不能唯品。比如说呢怀疑，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怀疑他的果，怀疑他的功效，怀疑等等，这个方面就是他一个修善法的一种唯品。所以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定解来对峙这样一种怀疑心，对峙这样一种负面的这样一种他那个能力能量必须要对峙。那么如果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呢，能够把他的反方面的这些唯品都对峙了， 那我们可想而知，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力量当然就是很强大的。所以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呢，让这样一种善法的力量不能够现起的，就是他的唯品。所以说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他的怎么样对着他的唯品呢，就是非常的关键，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修善法的整体来讲，我们说要修是一个善法啊，圆满质量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讲忏悔罪业很重要，因为就是说在修法过程当中呢，这个罪业就会变成他的唯品。然后如果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罪业很重，那我们就说这个果很难现起。所以说我们在就是整体的角度来讲他的唯品，还有从个别的修法来讲他的唯品，能够对治呢就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第三个就是依靠对治来引申这样一种重大的善法。这个方面前面我们以布施为例啊，就宣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对治啊，都要就去这个就是说引申出来，把这个对治引申出来，然后才能够成就大福生。第四个呢，就是它的对境，对境当中讲到了恩悲福田，实际上就是讲恩田、悲田和福田。那么恩田是什么？恩田就是讲对我们有恩德的，比如说世间的老师，还有呢就是父母，还有呢世间的一些这样一种我们能给我们传授佛法的这些师长等等，这些方面就是属于恩田啊，对我们有恩德的人，这叫恩田。还有呢就是讲悲田，悲田呢就是讲产生悲心的对境，很可怜的众生，这个叫做悲田。然后呢就是福田，福田呢就是指一些有增上功德的人啊，比如说僧团呐，啊，比如说佛啊，比如说法啊，比如说上师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真的从修正上面来讲，或者从福德上面来讲，很容易引发巨大福报的，这个叫做福田。当然有的时候恩田和福田当中有一些重叠当然的侧面不一样，一个是从恩德角度来讲，一个是从他本身的福德很超盛，那么如果我们依靠这样一个福田，我们就很容易增长福德，它的侧面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从不同的这样一种侧面来观察的时候，上次在讲记当中也讲的，全真六方人摩切在这个金砖论注释当中也讲，像这样的话，针对不同的这样一种修行者，那么他对待田的态度呢，或者说他的这样一种看法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呢，小乘的修行者呢，他是比较关注于自我解脱，比较关注于自我解脱，所以他的这个注意力呢，他就更多的放在福田上面。因为就是如果经常的去供养福田呢，或者城市福田呢，像这样的话，他就更容易增长这个修行的功德。因为就是功德啊，叫福田的功德越超盛，他得到的利益就越大。所以说呢，供佛啊，或者说就是供养僧团等等，像这样的话，就经常性的就依靠这些来增长福德。当然，大乘的修行者呢，一方面也很注重福德了啊，因为自己的利益方面呢，自己的功德也增长。还但是呢，从大乘的角度，因为他着重是利他的，着重的利他的话，那么就大乘的修行者对于悲田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很注重，有些地方甚至于啊，对待悲田的态度超胜于对待福田的态度啊，发心为利他，他就把利他放在首位，把利他放在首位，那么就是说把慈悲心放在首位，因为他是以利他为主旨的，所以说呢，他对待这样悲田呢就很重视。而且呢，在这个福田和悲田之间呢，在这个当中呢，它有不一样的地方。福田的话，就是功德越超盛的福德越大，比如说你供佛和供，就说四果的阿罗汉，啊，供佛的功德就大得多。那么如果是供养四果阿罗汉和供养出果阿罗汉，供养四果阿罗汉的功德就大，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供养比丘和供养居士呢，供养比丘的功德大，就是这样的。它是这样一种辗转增长的。那么悲田来讲的话，他就是谁的痛苦越大啊，你是给他做利益，他的功德就越大。比如说呢，就是说如果你给一个一般的人做布施和给一个乞丐做布施，因为乞丐真正的乞丐他很痛苦，所以说你能够遣除他的痛苦呢啊，悲田的角度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最苦的这个越苦的这个他得到的功德越大，所以说如果你布施乞丐他功德大。那么如果是布施乞丐和布施一个旁生呢，那布施旁生的功德大。那么如果是布施旁生和布施恶鬼呢，比如说有些做一些水布施啊，我们就说是就说是 到剩饭的时候，然后念一些观心咒，去利益这些恶鬼，或者说倒一些水的地上，念一些观心咒加持，啊，利益这样恶鬼，或者说烧一些焦烟，啊，来利益这样一种恶鬼。像这样的话，利益旁生和利益恶鬼，因为恶鬼的痛苦重，所以说呢，利益恶鬼的功德就大。然后恶鬼和这样一种地狱众生比较起来，那么就利益地狱众生的功德大。那么真正利益地狱众生呢，就是说我们做一些回向，专门给地狱众生啊做一些念经啊，做一些回向，这方面就利益他们的方式。所以说悲田呢是越悲惨的啊，缘这个越悲惨的对进去做布施啊，做利益他的功德就越大。福田呢是越超胜的啊，利益越大。那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悲田当然就是着重关照的对象，那福田呢因为能够增长很多的功德，所以说在菩萨道当中也有广做供养的这样一种修法。那么通过这样的殊胜的对境呢，像这样的话严厉的对境呢就可以成就大福善。那么这个就是从成就善法方面讲。所以说我们如果想要在有限的精力有限的时间当中让我们的所修的法变得有力的话，那么这个颂词当中给我们开示的这个窍诀就很重要啊，就非常重要。前面我们讲呢，同样的我们在做过做过这样一种对比，同样的两个人修同样一个法，比如说同样都在做放生，同样都在做放生，那么一个人呢他就是很常做，一个人就是说是偶尔做，那么一个人呢是强烈的欲乐，一个人是随随便便的心态，一个人呢内心当中有这个对峙，另外一个人没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当然这个田都是一样的，这个不用讲。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说是有了这些条件之后呢，那么有了这些条件的人具足了长时间有这个强烈欲乐等等，同样做一个放生的仪式15分钟做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个有这些条件的人，懂得这个善巧方面的人，他得到的这个业就是重业，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业呢就是轻业。那么如果一次性是这样，那么如果十次是这样，如果一辈子都是这样，那么像这样他的这样一种差距就越来越大。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修行的快，有些人证悟的早，有些人他就说做很长时间很长时间之后呢，他的这样一种功德都不增长，和这些还是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叫善巧方便啊？什么叫做窍诀性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像这些都是窍诀性修法。我们就是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最短的时间当中，让这样业变得啊，就变成有力，变成重业，那么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善业是这样，反过来讲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恶业方面呢，他也是一样的。那么恒一强一乐或一对自引，以恩悲福田成就啊，这个是大福善。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从一个方面来看的时候呢，成就的是大的这样一种这个罪恶啊，成就大罪恶。那么怎么样成大罪恶，就恒时去做一个不好的东西啊，每天杀一只鸡，或者每天就是说杀一只虫，像这样的话你就经常做恒常做，哦，这个业就变成重业了。那么就是说你因为没有终止它的这个意识，而且有一个想要恒常，它就恒常时间方面就是讲连续不断。强一的就是我在做这个罪业的时候，我一个很强的一个欢喜心去做，反过来讲你在做的时候很勉强很不舒服，做的时候呢就说是有惭愧心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它业不强，这个时候他的业就不会成为重业。然后对峙，就是说我在做的时候呢到底有没有对峙，比如说前面讲惭愧心，我在做的恶业的时候有一个惭愧心，我觉得这个不好，有个惭愧心，那么这个虽然是做了，但是不会成为大的一种大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大的罪恶不会成就的。所以说他有个对峙嘛，因为有后悔有惭愧有这样一种心态在里面，所以说呢做了之后呢，他虽然做了，但是他不会成为很重的业。还有就是恩悲福田，那么做的时候呢，如果是我们以这个恩人啊，比如说恩将仇报，对自己恩德很大的父母啊，自己去给他打骂啊，或者去顶撞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杀害啊，这个罪也很重的。还要给自己传授这些这个知识的这些老师啊，或者在事件当中我们的恩人呢，如果这些给他们造这些恶业呢，因为他是恩田，所以他就会成就大的罪恶。然后呢就是说是悲田，比如说杀害这些旁生啊，这些像这样我们如何去杀害这个悲田，它也过失很大。然后对于福田，比如说三宝，就上师你去诋毁啊，你去这个啊，去这样一种去这个伤害啊，它也会成就大的罪恶。所以说这个就是怎么样让这个业变得重的这个 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当然此处呢所宣讲的是变得有利，反过来讲我们也要反过来思考，我们千万要让我们的这个善业成为重业，不要让我们的恶业成为重业。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尽量要在造恶业的时候呢，不要时间不要长，如果是迫不得已要造呢，尽量是偶尔去造。那造的时候呢，不要以强大的欢喜强大的意乐，那造的时候最好有这样一种对峙，然后有它的唯品，然后呢就是我们在造业的时候这个福田啊恩田啊悲田啊这些尽量要避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这个业虽然造了但是也不会很重，但是如果这里面的条件都具足的话，那么它这个罪业就会成为重业。第二个科判的修行方法，善巧具信矣，即当常修善，众善即因为谁亦不仰仗。那么这个就是修行的方法。那么怎么样修行呢？就跟他们讲，我们懂得了善巧方便，也具有了信心，就应该长时间的修善。那么这个一切的善法呢，自己应该主动去做，谁呢也不仰仗啊，不仰仗别人的经常性的劝勉呢、或者这样鼓励鞭策啊，这方面呢就是都不要仰仗，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呢，这里面讲到了修行方法也讲了三个要素，第一个呢是善巧，第二呢就是具信，第三呢就是常修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善巧，善巧当然就是说你懂得方法啊，你懂得善巧方面，能够抓住它的恶要，能够抓住它的核心，哎，这个方面叫善巧。比如说前面的这个讲到的四个条件，你能够掌握它的这样一种四个条件去做，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掌握到它的这个善巧方面去做，就是说你在世间上做事情的时候，你要掌握它的技巧，它的关键的东西你要掌握了，你如果不掌握呢，主要的东西不掌握，其他的你去做很多不一定有效果。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法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呢，也要有一种善巧方便，就正确的方法你要掌握，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呢就叫讲要具信，具信呢就是有我们在这个做善法的时候呢叫有信心啊，具备这样自信心，或者有这样一种这个信心。那么如果是有了这样自信心呢，我们就可以就说是这个继续坚持做下去，或者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对上师三宝啊，对这样他的善恶因果，他就有一种信心，有一种定解。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这样一修行他就会有效果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是要素当中啊，第一个叫我们要懂得一个正确的方法，第二呢必须要有信心。当然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这个信呢一方面是自信，一方面什么是要对于上师三宝有信心。因为我们修行的时候啊，不单单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要修行，而且呢还要借助这样一种这个他力，比如说呢对佛啊对上师经常做祈祷，对上师三宝经常做祈祷的，通过上师三宝的力量加倍我们加持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里面呢也有信心，外在也有加持力，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做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愿呢尽快的实现。所以说这个具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就当常修善，那常就是很长的意思，长时间的修善，修持善法就是经常性的去坚持。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修行善法会有一个真正来讲会有一个成果的。众善即因为随意不仰仗，这个也很重要。其实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应该独立自主的去做，主动去做，独立自主去做，谁也不要依靠。那么这个方面我们需要了知啊，比如说我们说随意不仰仗，我们还需不需要依止上师啊，还需不需要依止这个团体，实际上这个是需要的。这个就是讲他的这样一种所宣讲的这个层次不一样，或者他的侧面不一样。一方面来讲呢，我们需要在初学的时候呢当然需要依靠上师善知识的这样一种指点，需要依靠上师善知识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给我们传授这些教法或者加持我们。还有一个呢，我们要依靠团体的力量，经验说明啊，或者说很多这样一种事例说明啊，如果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成功的这样一种几率很低，而如果依靠这个团体的力量呢，他就很容易成败，就很容易成就。即便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成就，但是如果跟随团体修行佛法，像这样的话他也不至于就说掉队很厉害，他也不至于就退失的很厉害，就这样的。所以说呢，有一次我们总觉得在团体和这些大家在一起学习好像就是觉得很不舒服啊，或者说浪费时间啊， 我觉得就说是这个很心很散乱啊等等等等，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想了、啊、我一个人修行，我一个人看书，很多时候啊，当然我不是百分之百的决定是这样的情况，很多时候呢一个人单干的，他就说是坚持两三个月之后，因为缺少了这个监督嘛，没有督促，缺少监督，所以说两三个月之后呢，可能就慢慢慢慢就啊，这样的话就慢慢就会退失了，他修行善法的意乐等等就会退失啊，很容易变成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和团体在一起，和上师在一起，团体在一起，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在修法的过程当中，修法路途上就走得更远，而且呢它更加有这个效率，因为它互相有监督，互相之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互相的一种鼓励啊等等。所以说呢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这个团体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方面我们说是要依靠的。那么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慢慢慢慢要在这个团体当中学会一种独立的智慧，学习一种要养成一种能够独自修行的一种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一种素质，一种能力啊，是这样的。那么到了一定的时间当中，因为我们就是依靠团体呢，依靠我们就说依靠团体，它在三皈依当中有一个依靠僧宝嘛，皈依僧，皈依僧它是修行的助伴，修行的助伴，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些助伴，我们修行才能圆满。所以说呢我们依靠团体的原因就这样。但是我们在依靠团体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慢慢慢慢的来养成一个就是说能够独自修行的能力。因为就是说一切万法无常嘛，或者是说到了一定的时间当中呢，这个会转变会改变，这个团体还存不存在这个也不好讲，或者团体存在自己还有没有这样一种机缘在这个团体当中继续修行也不好说。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在这样一种团体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要尽量的要在这个当中呢去就是完成自己的一种独立自主修行的一种能力啊，这个方面也是有这样一种意思。还有呢就是说是众善己应为呢，我们绝不仰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修行善法应该有一个更加自主的，更加就是说是一种怎么说呢，更加就是说独立的，更加自主的一种修行的一种态度。因为就是我们依靠团体，我们前面分析了它是依靠团体的压力，然后呢让我们去去向善，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还应该就是说培养一种，前面我们讲培养一种就是说是自己真正的把这样修行的这样事情，修行的因果真正通过观察已经很非常明了非常清楚了。我依靠团体也是这样，不依靠团体我也有一种就保持自己独自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动力啊，或者这样能力，那么这个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就老是依靠这样一种其他人扶持的话，也没办法真正的去走得特别远。因为一切的这样一种聚会终究是会分散的，集聚必尽嘛，就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聚尽必散，有这样一种道理。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不管是一直上师也好，总有一天要和上师分离的，那么这个团体也好，也有可能总有一天要分离的，反正这个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那我们如何做到即便是离开了这样一种团体，即便是离开了上师，我的修行也能够继续往前走，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样一种一起共修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要获得的一种能力。我们并不是说一开始就要离开这样团体，我们刚开始的修行呢的确是需要鞭策的。我在一直上师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了知这样一种方式。因为我们刚开始修法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对佛法的信心啊，或者对这样一种其他的动力呢都是缺少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位上师，有一个善知识天天督促你。或者上师说呢，今天我讲的这堂课明天要复述，也明天要讲考，明天要抽到谁点到谁啊，要让他把今天的课要讲一遍。哎，上次给了我这个压力，然后我回去必须要回去去看书去复习啊，因为如果我讲不好的话，可能在大家在就是说其他的道友面前要丢脸，或者就是说呢上司会不高兴会责骂我，或者说会不让我学法等等等等。反正我会想到这些后果之后，我就去很精进的去看书，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我们就在这样通过上司的这样一种帮助吧，像这样我们就开始去看书了，或者说要来考试了。前段时间很多道友参加了考试，他的考试实际上也是有这样的， 那么比如说安排什么什么事项考试，考试之后呢，大家为了哎考得好，或者为了就说是不至于考得太差，就大家就开始去复习，把以前学的东西再来复习啊，再来串习，再来复习。那么实际上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复习过程当中呢，啊，自己就开始就是说对以前所学习的东西呢再来温习一下，再来温习一下，对自己增长智慧啊，或者增长或者提醒自己修行的方式，它就是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或者说我们在一直上师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上师以很严厉的方式的批评，指出我们的过失的批评我们，哦，这个时候啊，依靠上师的加持，我们也会精进一段时间。有的时候通过上师会鼓励，哦，这段时间也做得不错啊，然后呢表扬我们，表扬我们内心当中很高兴，哎，我觉得我做得对了，我如果是这样做的，上师会很高兴，会赞叹我，然后我也精进一段时间。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不行了，又不行之后呢，上师又会用其他方式或者再用呵斥你的方式让你再精进。实际上慢慢慢慢这样过来，就不知不觉当中就过了几年，就过去了几十年，就过去了。那么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个实验当中，我们的智慧就开始慢慢开始成熟。所以说基本上是上师扶着我们在走，团体扶着我们在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离开这个，就好像一个脚不好的人，或者一个老头，一个老年人，他必须要依靠拐杖走路，如果拐杖一扔了他就会摔倒一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上师就相当于我们的拐杖，团体就相当于我们的拐杖一样，我们必须要依赖这个拐杖我们才能走。当我们的伤势复原了，我就扔开拐杖也可以独立走了，就像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要依靠上师和团体的力量，然后让我们来去精进。但是呢，前面我分析呢，我们不能老是以为反正上师在这儿，反正怎么样团体在这儿，我就现在不学习以后再学，就是为了对峙这样一种问题，这样一种惰性呢。我们看显现上佛陀都示现了涅槃，佛陀示现涅槃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比丘，有一些人，他认为反正佛陀会常住世间，我现在不学习也可以，我现在不修法也可以，反正佛陀会常住。所以说为了让这个很多修行者，当时的还有后代的很多修行者能够精进起来，所以说佛陀也示现了涅槃。所以说呢，上师也会示现涅槃，这是无常的本性，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总是有一种想要依赖他人才能修行的心态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失败的。就像上师在讲义中讲的这个乌龟的比喻一样，我们会失败的。所以我们修行来讲，应该有一种在这个一直上升过程当中，应该培养一种自己独立能够就说是这个修法的一种动力，不需要上师鞭策啊，不需要什么其他的压力，就说上师讲不讲考，我在上师面前讲不讲考，我也要认真看书，就说这个考不考试我也要看书，我考试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我自己学习的这样一种这个动力，我自己修行的动力，我修行，我念咒不是为了去报数，而是考虑到我的确需要这个念佛，我的确需要念咒，因为这样念佛和念咒，它能够帮助我，就是说调伏我的心，或者能够帮助我能够累积很多的质量。我的确需要发愿，我的确需要做这个，我的确需要放生，我的确需要去听课，因为我真的需要它，我真的需要这个，我才去做的。我是很自主的、主动的去做的，而不是说因为我害怕什么其他的一些。脸面保不住，我害怕就是上司不高兴，我害怕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总是有一个依靠，如果总是一个依靠，这个依靠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失去的。那我们在这样一种这个压力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修法，但是如果假使有一天那个压力不存在了，谁又来扶着你走呢？没有人扶着我们走了。所以我们修行来讲的话，初学的时候，或者说怎么样，初级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人来鞭策，经常有人来管我们，来鞭策我们。但这个是一个，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方法，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因为众生它就是一种惰性，刚开始都没人管，没人去引导的话，通过自己的力量很难做到。但是呢，如果说是真正自己有了一个力量之后呢，上师在，非常好，上师不在了，自己也能够修行。这方面就这个能力，我们也必须要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主动要去达到。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修行呢，的确有点像以前我在想的话，就是个比喻，就好像大家都就是刷牙的时候这个挤牙膏一样，挤牙膏的时候呢，我们挤一下它就出来一点， 哎，我们又不挤的时候，它就不动弹了。然后再挤一下，它又出来一点；再挤一下，又出来一点。不挤它就不动。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修行就是这样的：给一点压力呢，我们就修一点；给一点压力就修一点；不给压力，我们就自己就不做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是当然好也好啊，有这个压力啊，就能还是能够让我们去做。这个好也好，但是呢，就是我们不能总是以这种方法。哎，不能总是一种方法。所以我们学习菩萨道了，就应该有一种，很情愿，自己很情愿、独立自主的一种心态去做。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比喻，就是讲这个青蛙捅青蛙嘛，大家可能捅过青蛙。捅青蛙的时候，你捅它一下，它就跳一下；捅它一下，它也跳一下。然后像这样的话，就不捅它就不跳了。所以说，有的是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修行的心态也是这样的。如果有点压力呢，有点鼓励呢，哎，自己就愿意做。比如说上次要发奖。给大家谁达到这个标准的，每个人发一个铜像，发现铜像，哎，觉得有铜像了，有这样奖品的，我赶快去考好一点。那么这个是通过奖励的方式，通过这个方面鼓励的方式来让我们去做。真正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个修行是自己的事情，修行是自己的事情，就是说每个众生、每个修行人都愿自己好，都愿意自己解脱。真正严格来讲的话，这个修行的事情应该是自主的，非常非常主动的去做的。哎，本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说，因为众生嘛，他就是之所以成为众生，哎，他就因为有惰性，他就因为有很多缺陷，所以说呢，就没办法，大部分的众生没办法让他自主去做。所以说，这个里面上师啊、菩萨，他只有用一些善巧方法带着走，啊，带着走，成立就是成立一个这样一种团体嘛，跟随团体一起走，反正整个团体在往前走，我们就是夹在中间，我们就自己就是不由自主往前走。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善巧方便，或者上司有的时候呵斥我们，有的时候奖励我们，有的时候鼓励我们，反正通过很多方法让我们就是保持一种修法的心，慢慢慢慢往前走，走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呢，我们的智慧成熟了，智慧成熟之后呢，我们就要独自要去修行，不管有没有人来鼓励我们，有没有鞭策我们，我们自己都愿意自己去修行。这个里面呢，就还是前面那个问题，核心问题就是这个因果的思维，这个因果的抉择。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个缘起、把这个因果的问题搞透了，我们真正自己很愿意，哎，就是说是主动去修行，啊，真的很愿意主动去修行。不管是谁怎么样，鞭策也不给奖励，不给奖励，骂不骂，反正这个事情我真的自己很愿意去做，这个很重要。培养一个很愿意去做的、很愿意去修行的这样一种心态，念一句佛号，多念一句，就是说从狭隘的角度来讲，多念一句是我自己得到利益了。多念一句，我就多积了一份资粮，我就多磕一个头，多听堂课，多增长一份智慧。实际上，这个都是自己要做的。反正就是说，现在不做，以后也要做。说从这方面考虑清楚了、想透之后呢，自己很愿意自主去做了。所以这个里面的这样一种问题，修行的方法，希望我们就是说，在学习的时候，入行论它给我们很多启发，啊，这些很具有智慧的这些颂词，很具有智慧的这样一种教言，我们应该就是说，反反复复去分析，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经常性去思考它，思考它之后，我们去修法的时候念咒啊，或者说打坐啊，或看书啊，它就会有一种自主的动力。第三个刻板宣说胜劣取舍，十等波罗蜜，层层见深净，无因小失大，大处是利他。那么这个颂词讲呢，就是说是这个胜劣取舍啊。首先讲这个胜劣，再讲取舍。那么胜劣是什么呢？胜劣就是十等波罗蜜，层层见深净，这个是胜劣。什么是取舍呢？勿因小失大，大处是利他。那么我们在看这个颂词的时候呢，四圣波罗蜜层层见深净，就是讲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六波罗蜜呢层层见深净，它是一层一层的递进的。它的就是说它这个次第是由易而难，由粗而细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功德的话就是由小而大，它的这个深度呢由浅而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是前层层见深净，勿因小失大。但是呢，我们在虽然它是有个这个次第啊，但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要看情况，不要因为小的利益而放弃大的利益，应该在大处施利他。什么是大处呢？施利他就是大处。哎，我们在面临这个取舍的时候呢，不要因小失大。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大呢？比方讲大处呢，就是讲施利他。施利他就是大处，所以说应该把这个利他放在首位，这个字面意思。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隐藏的意思呢，或者他的深层次的意思。菩萨修道六度 作为菩萨的主要的修行啊，在经传论当中讲六度四摄各有分工，六度呢主要是菩萨啊，它是偏重于自力的，偏重我们说偏重啊，主要是自力，当然不能说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是这个自力没有他力的。那真正来讲的话，菩萨圆满自功德，它是用六度的圆满的，然后四摄呢是利众的，主要是利他的，四摄嘛啊，通过四种法来摄受众生。那么菩萨在圆满六度的时候呢，他是说胜劣，胜劣就是讲前面是劣的，后面是胜的，不失持戒，这样层层见真境。前面我们讲他是由易而难，弥勒菩萨经传论和全真波分陀经传论注释当中这个问题讲得非常的清楚。布施来讲针对一切众生都可以做，国王也可以做，修行者也可以做，屠夫也可以做，妓女也可以做，像这样的话一般的人都可以做，多多少少可以做布施，所以这个是可以说都可以全面参与的，任何人都可以做的，所以这个就很容易，要做一点布施就比较容易的，这个不是特别困难。我们看社会上啊，捐钱啊，一块两块的这些，五块十块，这个捐钱都是很容易做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布施，然后进入持戒。持戒和布施比较起来，持戒就困难了。有这么多人都能够参与布施，但是呢，在这当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啊，一小部分人能够持戒。哎，我们说这么多人都能布施，但是我们说，哎，你们要去守持一个戒律。首先，可能国王就不干了。国王说我不持戒。啊，因为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享受，其他老百姓也说，哎，这个持戒这个问题要考虑好，啊，不能杀生的啊，不能偷盗，像这样可能做不到。所以说呢，持戒它就困难的多了啊，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持戒啊，就发誓我进行受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像这样他就能持戒，小部分人持戒。所以说持戒比布施难，而困难的多。那么就能够持戒的人当中呢，持戒和安忍比较起来。安忍比持戒还要困难。哎，我能够持戒，但我不一定能够安忍呢。所以说，像这样的安忍呢，他就说能够安忍的人比持戒的人更要少。安忍过了之后就是精进。他虽然能够安忍，但是不能够就是说对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不能够长期精进嘛。他如果有了安忍，以安忍为基础呢，在这个基础上也有一些人能够精进，有一些人不能精进，这样的。那么精进过了是禅定，然后虽然能够精进，他对善法很喜欢，但是呢，这个精进他是更细了，更细了，更细的话，他就说精进嘛，他反正就是喜悦善法，还做一些善法。但是禅定呢，他就是要一心专注。这个一心专注和精进比较起来，当然有些时候呢，精进他作为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的助伴，这个也有。但是呢，从他的这个次第来讲，啊，禅定他就更细，他要一心专注。专注一境当中，那么就说像这样的话，精进的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才能够专注。那么就是说禅定过的是智慧，虽然能够专注，但是能够产生初次见智慧，或者产生那样一种更细的空性智慧啊等等，这个就更少了。所以它是层层见深境，它是由易而难，由浅而深，这样的。所以它的功德呢，也是持戒的功德比布施大，安忍的功德比持戒大，乃至于就是说智慧的功德比禅定大。他是这样的，层层见深境，他又一个意思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去做布施，啊，这个容易做，然后呢，这个习惯之后呢，因为我们能够布施嘛，能够放弃一部分东西了。当我们布施做的，当然不是最圆满啊，就是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部分东西可以放弃了，这个时候就守戒，啊，不杀生，不偷盗，然后不饮酒，像这样的话，你可以守持戒律，守持戒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可以安忍。啊，因为通过守戒，你奠定了一些基础，奠定一些基础之后，哦，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安忍的，安忍的基础上，你的忍耐力够多了，然后你精进，精进，然后在这个精进的基础上，你可以去修禅定，通过禅定而升起智慧。所以说，在这个经传论当中，就前前身后后，当然这个也是一般而言的哦，并不是说我们首先做布施，我不守戒啊，也不是这样的。啊，他就说从一般的次第来讲，而且是从圆满的角度来讲，布施容易做，容易圆满，然后持戒难一点，像这样的话逐渐逐渐这样去升进的。虽然是次第是这样，但是呢也是告诉我们说勿因小失大，大住失小，这个就叫取舍了。也不要因为一些小的一些微小的这些 纪律啊等等，就放弃一些广大的利益、广大的布施。比如说前面我们在讲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讲到了嘛，讲到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修行者他是发心要禅定啊，他发心要就闭关，他为了自己要啊就发心要闭关，手持发了一个誓愿，也相当于是个戒律一样。然后有很多人呢想听法，然后他要做财布施，财布啊不是财布施，他要做法布施。那么这个法布施实际上属于布施度所设，而戒律度呢它比他高，比他难。但是这个时候就不能说，哎，我已经发了誓愿了，我发心闭关了，我发心不说话，所以我不能给你们讲法。这个事呢就因小失大了，因为就是说给很多人讲法和对你一个人闭关来讲，很多人的这样一种讲法利他这个方面是大业啊，是大处。所以这个事呢就不要因小失大，大处是利他。所谓的大处就是施利他，施利他就是大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也是平时要多做一些观察，多做一些思考，就这样。第二个科判呢就讲扰益他众之理分二，一略说二广说。啊，首先讲第一略说，前理即以明，应请扰益他，慧远具悲者，佛亦开诸遮。那么前面所讲的这些道理清楚了之后呢，就应该尽情的去扰益他众。那么在扰益他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一些就说是这个为了利益众，为了利益众生啊，如果说是有一些这个违背了一些小的学处呢，那么也可以开许的。那第三句讲慧远具悲者，慧远具悲者就是佛，佛呢就是慧远，他就是讲到了智慧深远，具悲呢具有悲心。那么智慧深远就是说很危险的地方能看得到，面面俱到，都能够关照得到这个慧远啊，要具备了这个开许的能力。具悲呢，他就具有悲心啊，主要是利他的这样悲心，大慈大悲，他的悲心是具有的。有悲心呢，他肯定是出发点是为了利益后学，为了利益弟子的，所以又具有利益众生的心，又具有这样智慧，所以他就具备了这个开许的能力。佛亦开诸遮，所以佛陀呢也对于利益众生的菩萨啊，违背一些细微的学处呢也有一些开许。也就是为了，如果说是有的时候为了利他要不得不违背一些学处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佛陀开许，哎，有些学处呢可以违背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注释当中呢讲到了，那么有些时候制定一些学处呢，它是为了一些贪执自利的人，然后智慧浅薄的人呢啊遮止的一些学处。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有些人初学者或者他智慧不是很深广的，给他讲很多空性啊，很多如梦如幻，讲了一些万法都是空性的道理呢，一下子接受不了。那接受不了呢，这个怎么办呢？只有从首先从这样一种言行方面去约束他。所以说呢就制定了很多的戒律，这些很多戒律，所以说他主要是啊贪着自利然后智慧浅薄的人啊，是他必须要这样有个规范，然后通过这样规范去实行，让这个时候才对众生有利。那么如果是一些菩萨，他内心当中没有自利，他是为了利他，而且呢他就智慧很深了，一些万法如梦如幻，他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实质，也没有啊自利心，这个时候呢可以开许啊，开许一些佛制定的一些学处。因为就是说制定学处的这样一种初衷之一嘛，前面我们讲这个颂词当中讲呢，就是佛陀是为了一些初学的贪着自利心很强的人，或者智慧他比较浅薄的人，为了让他们能够屈辱佛法，所以说呢制定了一些不能做的这样一种这个言行，对他们有利。那么但是呢如果说是有些是为了利众，而且这个菩萨的确没有自私自利的心，的确的智慧很深，像在那即便是在利众生过程当中做了一些佛陀首先制定的学处，但是呢这个佛早就讲了这个是开许的啊，他不会有罪过。那么讲的例子呢就是讲到这个大密善巧方便经当中，佛陀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大悲商主，他杀掉了这个持短矛者，然后累积了比如说是十万劫，比如说是八万劫之量，这样摧毁轮回。所以说我们就说扰业他众呢，如果是智慧很深或悲心非常强烈的时候呢，也可以开许一些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佛陀遮止的这种学处，这个也是可以开许的。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利他为主。但是前面我们也是提到过，我们也不能够随随便便说，哎，我为了利他，然后我去 去打别人啊，去害别人啊，这个方面也不能随便开虚，因为是他第一个就是没有智力，第二个是智慧很深。但一般来讲，我们就说，哎，我发了善心的，但有的时候是相似的悲心，相似的善心。那么这个相似的善心没有开虚的，而且真正没有这样智力的悲心呢，啊，的确是为了他众，这个时候呢可以开虚，否则一般的人去开虚的话，这个就是很容易让自相虚受了染污。第二个科判广说分二，一以财扰一，二以法扰一。那么就扰一众生的时候呢，以财物和以法。首先第一呢，以财扰一分二，一是衣食之方式，二是身之方式。首先讲第一，是衣食之方式。食当与惰者无户住戒者，几时为适量三衣于尽施。那么这个颂词呢，就讲到了一个菩萨他在布施衣食的时候，当然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就颂词当中呢，它是以一个啊出家人的一种情况为例而宣讲的。那么因为后面有个三衣于尽施啊，除了自己的三衣之外其他的都可以布施。当然如果是个在家者呢，他当然必须就是说自己家里面的这些养家糊口的这些财物啊，这些东西要就保留，因为其他人还要以此而生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就随力而布施啊，随力而布施。那么此处呢，以这个以这样一种这个食物和衣服为例啊，食衣食嘛。所以首先呢是食当与惰者，哎，我们的食物呢要分成这么几份，大概分四份。第一份呢与惰者，第二份呢无户者，第三份呢住戒者，第四份呢己食。那么就自己食用啊。第一个呢就是说食当与惰者，那么就说与惰者，就惰者就是讲了一些旁生啊、恶鬼啊等等，这就是惰者啊。有的时候呢就说比如说撒一些米给这些鸟，哎，或者说有鱼给他们布施一些这样食物等等等等，这一方面就是与惰者了。或者说恶鬼啊，我们给他烧一些烤面呐、啊，或者说是炒面，或者说烤一些糌粑，像这样的话烧焦圆布施他们，这也算是一种与惰者的方式。我们的食物当中一份呢就这样，第二份呢就无户者，就是一些乞丐啊，无依无靠的人，一些乞丐或者一些发生一些饥荒的时候，发生一些战争的时候，那些难民啊，那属于无户者。然后呢还有就是住戒者，住戒者就是山居的人，比如说住在山里修行的人，或者有些寺庙的人，像这样他能够安住戒律，安住反进行的这样一种守戒的人啊，住戒者。一部分财富呢就是给他们啊做供养。然后第四份呢几十为适用啊，几十为适量，就是说几十一份呢就是说自己食用，这个就是指这样一种这个食物而言的啊，是食物而言的。那么就是但是呢就是自己所食用这部分要为适量，哎，不能过饱，过饱呢容易引发昏沉啊，导致自己没办法打坐啊，没办法修行。那过饥呢也不行啊，吃的太少了可能这个没办法维持体力，那么自己要磕头啊，要听法等等，也觉得很虚弱很饿。当我们就是说很虚弱的时候，当我们很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很难有心力再去保持一个强盛的一种观想或者是修善法的能力的。所以像这样太少了也是不行的。这个方面是从食物方面讲。然后呢衣服呢三衣于尽施。作为一个比丘来讲呢，除了三衣，因为印度嘛，他当时是以印度为例的，当然并不是指现在的一些藏地啊或者一些汉地啊一些地方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时制定三衣的时候为什么制定三衣呢？佛陀在这个制定这个戒律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最初初夜的时候呢就一件衣服就够了。然后呢再过中夜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讲到两件衣服，然后到最冷的时候呢三衣，把第三件衣服披上去，哎，这个觉得就能够过夜了。所以说呢佛陀就制定了这样一般呢，在印度的这些比丘他就三衣就可以作为他的这个基本上的所有的衣服了。那么如果是太超出太多的话，这个方面就会违背一些戒律。所以说这个是针对热带的地方，它就三衣就已经足够。但是如果是在寒带啊，比如说是在藏地，它非常的这些很冷的地方，你单单是这个三衣完全不能够过冬的，没办法抵御寒冷。所以这个方面有一些奇异的开许，就是说是除了一些必要的这些衣物之外呢，其他的东西没必要积累很多啊，主要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按照现在的这个 居家的人来讲的话，他也是说除了自己一些必要的衣服之外呢，其他的衣服呢可以说是这个不必要拥有很多，这个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如果有很多的话，可以把这些多余的衣服呢就做一些布施，尽量去通过这样财物去饶益他人，尽量的去财务利益他人，食物方面呢尽量也布施给他人，然后衣服呢尽量去利益他人，所以通过这些自己的财物利益他人，当然只说以食以衣为利啊，其他的还可以，其他其余的财物呢财富方面也可以这样去做观察做思考，尽量的以自己的东西去布施给其他众生和其他众生结缘，自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累积这个善根累积资粮。这方面就是讲到了布施这个衣食的方式。那么下面呢是施善的方式，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科判，那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第一探求日本女同年的不赞能把学将去干那去万能设备这批做你做而做而修。